我没有时间再回顾过去三周的所有内容，现在我正在讲马可福音第四章教导撒种的比喻。耶稣说，理解这比喻是理解他所有比喻的关键，因此这个比喻的重要性是其他比喻无法比拟的。想要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得以彰显，你必须理解这些内容。这句话分量很重，但我全心相信。我们已经分享了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，这个比喻其实并不是关于撒种。尽管是以撒种为例，把神的国依赖于神的话语，比作现实世界依赖于种子。我们看到地上的一切生命都是通过种子而来的，你我动物植物青草等一切都是通过种子而来的，同样神国中的一切都是通过神的话语而来。撒种的人将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地上。昨天我们已经谈到第一种地，就是人们常走的路，那里的土被踩得非常坚硬紧实，种子无法渗入土壤，空中的飞鸟就来把地上的种子吃掉了。对此的解释是，当一个人的心刚硬，不明白神的话语，撒旦就完全有机会偷走他们的道。因此，让神的话语在生命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必须明白神的话语。唯一能被撒旦完全偷走神话语的人，就是那些不明白神话语的。马可福音四章十五节与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相对应，后者的表述方式稍有不同，说的是因为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你必须明白神的话语，这是让神的话语在生命中发挥作用的第一步。第二种人或第二种地，第十六节说道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第二种地，或者说第二种人心的状态，与第一种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种是被踩得非常坚硬，种子根本无法进入的地，暴露在外，鸟儿来吃掉了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撒旦完全有机会偷走他们的道。然而第二种是欢喜领受神话语的人，他们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但知道吗，其最终结果与第一种完全相同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一个人对神的话语完全不渴望，他们不渴望神的话语，不寻求神，不去教会，不读圣经，他们憎恨神。即使他们听过神的话语，或者有人对他们分享过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对他们不起作用。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，但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也爱神的话语，与那些根本不寻求神的人相比，这些人生命中也看不到更多果效，于是就会引发一些问题。人们会问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我们以为一个人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那就足够了。回想我刚开始事工的时候，希望在人们生命中看到这些果效，你深知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也希望看到它在其他人身上发挥作用。当看到有人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时，我自己也无比激动。我心想，哦，这次肯定会奏效。但你知道吗，经过五十多年的事工，我学到了会感到兴奋的人的确不少，他们会喊叫跑跳，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更激动，但一旦落地，他们却不能走直线。我明白了，单单在情感上为神的话语而兴奋，并不能保证会结出果子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情绪激动不好，也不是提倡应该毫无波澜，但我已经意识到，很多人会兴奋，短时间内看起来一切都很好，但我已不会再被这些表面现象打动了。有时我在传讲神的话语时， 看到某个人表现得非常兴奋，然后再看旁边的另一个人，他们却皱着眉头，看起来有点冷淡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拒绝所听到的内容，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专注，正在努力吸收这些信息。我自己也是如此，在听的时候我不会有太多外在的语言上的反应。甚至有传道人过来找我说，你对我讲的内容不满意吗？而我回答，不，我只是在专注地听你讲的内容，完全投入其中。总之我已经明白了，仅仅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并不总能结出果子。第二种是听了道并且欢喜领受的人，但这道在他们生命中不奏效的关键在于，第十七节说道，他们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我想指出另一点，这里描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地，代表人心不同的四种状态。我相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对此我虽不能断言，但在我生命中我知道这确实是一种过程。有一段时间神的话语对我来说就完全进不到里面，根本无法触及我心里，但后来我开始对神的话语感到兴奋，但它却没有产生果效，没有按我所知道的该有方式奏效。因此我相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从最初对神的话语心生刚硬，然后感到兴奋，但在内心还没有扎根，接着开始扎根，却要面对会挤住神之道的苦难逼迫和今生的忧虑。你要坚持到底，胜过这些挑战，进入到第四种状态，神的话语才开始在你生命中发挥作用。因此我相信要逐渐通过这些历程。我记得就在我和杰米结婚不久后，我们在1972年10月27日结婚，当时我们还在浸信会教会，我在那里传讲神的道，但因讲这些内容我被逼迫了，被批评说这不符合浸信会的教义，你不能教导这些内容。虽然我看见神的话语开始产生了影响，也为话语兴奋不已，但并没有按照我所知道的结出该有的果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。那时候杰米和我正在研读这段经文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在塔瓦科尼湖边，住在一个朋友的房车里，在那里住了几晚。那是个周六的晚上，杰米和我读到这段经文，我问神为什么会这样。神通过这节经文对我说，因你里面没有根。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，我在浸信会教会里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，当时已经在说方言了，但有点偷偷摸摸的，不敢公开，因为这不符合浸信会的教义。
而我并不是被浸信会教会牧养的，而是被肯尼斯科普兰牧养。
我会去参加他的聚会，那时他在沃斯堡的威尔罗杰斯举办聚会，当时我住在西格维尔的加兰地区，
位于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的另一侧。
杰米和我会驱车前往那边，他每个月都会举办聚会。威尔罗杰斯礼堂能容纳3500人左右，而他的聚会通常只有300到400人参加。他会说，谢谢天父，这个地方会座无虚席。当时我是个新手，完全不明白神的话语，不明白他是在用信心宣告。我以为他在讲我不知道的事，
也许有巴士载着人来，或可能有人迟到了，
或他们还没有，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但那时我对神的话语充满了热情，我记得他持续了一年多，一直这样做。那一年里，他都在威尔罗杰斯举办为期2-3天的会议，杰米和我每次都驱车几个小时参加。而每次听到神的话语，我都兴奋不已。回到浸信会教会后，我开始讲道。在我听了他信息的第一周，我看到奇迹发生了，鬼被赶出去，病人得了医治，人们得到了释放。神的话语开始结出果子，但接着我总是会受到牧师的批评。他会过来对我说，你讲的内容有点奇怪，然后开始批评我，也并非全盘否定，
只是总想拉我回到原来的轨道。 说要小心，不要被迷惑。由于这些批评，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。第二周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好事发生，但到了第三周，我讲的内容几乎和肯尼斯·科普兰一模一样，但却没有什么效果。人们开始打瞌睡，神的话语没有结出果子，这样情况反复发生了好多次，我都知道会这样循环了。我甚至告诉别人说，前一两周会看到很棒的事情发生，但接下来的几周我讲到时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我得再去肯尼斯·科普兰的聚会重新充电，才能继续前进。我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多次，简直已经成了定律。婚后不久，我和杰米一起祷告，我问为什么我不能，为什么这种果效不能持久，为什么第三周和第四周就没有效果呢？为什么我听了神话语的前一两周就有果效？神通过这段经文对我说话，是因为我里面没有根。我讲的是别人的启示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无论它是否是真理。如果自己没有根，那只会维持一段时间。当因神话语而来的苦难和逼迫出现时，你就会跌倒。这里提到的跌倒，并不是你一定会拒绝自己所说的或听到的。你可能依然相信，只是心里感到被冒犯。这是说你受伤了，变得小心翼翼，对此失去了热情，因为你知道将会受到批评，这就是被冒犯了。当这样时，就不会结出果子。所以主向我显明，问题在于我在传讲别人的启示，但对我来说，并非，那不是我的启示。我承认它是真理，为此欢喜，但我自己里面没有根。我必须让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扎根。我会回到这个话题的，还有很多要说的。先来讲耶稣在同一天教导的另一个比喻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节说道，又说，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续在它的荫下。我清楚记得当时神对我说这段经文时，我正身处越南，刚到那里第一周，那时还没被派到火力支援基地，我们还在接受训练。那天早餐时，他们问我有没有志愿者？我告诉你，在军队里学到的一课就是不要自愿做任何事，通常结果都不好。他们需要志愿者，而那天正是进入毒气室进行训练，暴露在 CS 毒气中，学习如何佩戴口罩和除雾等训练。细节就不多说了。但在之前的基础训练中，有一次非常糟糕的 CS 毒气训练经历。老实说，我当时以为自己会死，简直惨不忍睹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总之，到越南的第一周，当他们说需要志愿者来毒气训练时，我根本不在乎是否要拿我当训练靶子，就算朝我开枪，都比再去毒气室强。于是我报名了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结果让我当了地堡守卫。其他人都去毒气室时，我就躺在地堡里读经、祷告、唱歌、敬拜神，非常愉快，那真是太棒了。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，我记得自己对神说，神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深信神呼召我去传道，我想要一个庞大的事工，就像这棵树一样，能够遍布整个世界，让空中的鸟可以栖息在它的枝头。我看到自己的事工成长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想要能触及全世界人的事工。我躺在那里心怀意向，就在默想之时，神对我说，安德烈，要是我答应你的请求，现在就给你全球性的事工。 但你的根只有这么浅，我给你一棵巨大的树，根却只有一英寸深，停在树枝上的第一只鸟就会压倒它，一缕微风就把它吹倒了。他说，你的问题是没有根。他说，别再担心地面上的成长，重要的是根。你只需要在神的话语里扎根，所有其他的成长自然就会到来。这对我来说是启示，在越南时这给了我方向。我在一个火力支援基地，每天大约有15到16个小时，我就在那里读圣经。在自己里面扎根，这太有力量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正在祷告这些。如果神应许了你的祷告，给了你这些成长，无论是在事工、生意或任何领域中，如果神应许了你的请求，而你却没有根基，没有所需的根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我在6年级时，因为说话被老师处罚了，于是他让我坐到他桌子前面，坐在第一排，让我没法做其他事。他做了个实验，有两个大约这么高的玻璃容器，相当大的容器，其中一个容器里放了大约6英寸或更多，可能有1英尺深的土，另一个容器里只有大约1英寸的土，大小完全相同，一切条件都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土壤的深度，两个容器里都种下了番茄。他们就摆在我面前，老师的桌子上，接受着完全相同的温度光照，所有条件都相同，唯独土壤的深度不同。我记得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注意到那盆只有1英寸土壤的番茄很快发芽，几天之内就长出了小叶子，长得非常快，甚至在另一颗种子还没有破土之前，它已经长到了1英尺高。最初土壤较浅的那颗看起来长势更好，但你知道吗，它没有根系，土壤不够深，所以无法维持这种生长。等到另一颗种子破土而出，土壤较浅的那颗已经变白了，枯萎死亡了。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个过程，这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另一颗虽然更慢些，但它把精力都放在了根系的生长上，去维持上面的生长，最终它长得非常高，我们不得不绑上架子，它开始结番茄果实。真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有些人渴望这种成长，想要所有的果子，但根系却只有那么浅，无法支撑这种成长。其实因着神的恩典和良善，他不会立刻回应你的祷告，因为如果他给了你这份影响力或成长，无论是在事业、婚姻还是在事工上，但你的根基不够深，就无法承受它。到现在我认真寻求主已有50年，得救已有60年，但我全心寻求神，让神的话在里面扎根，已经有50年了。在当下我们事工进行的事项，我敢保证，若无此根基和根系，这些压力就会压垮我。如果神在10、20、30年前就把我放到现在的位置，我根本承受不住，那时的我没有根，是神的良善和恩典让我当时在事工上没有得以扩展，因为那时我无法承受那样的压力，那真会摧毁我。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理解。我记得上次的数据是每天24小时，每周7天，一年365天。每小时都需要1700多美元。今天的节目已经快到30分钟了。我刚才讲的这几分钟就需要3500美元，而这些费用 不仅是在我醒着时，我睡觉时也需要费用，这压力确实很大。要是在神那时候给了我这样的责任，要是20年前我就需要满足这些需求，那肯定会压垮我，我承受不了。但你看，我已经成长了，我一直在接受神的话语，看到了神的供应。就像我上周讲的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有成长的过程。正因如此，现在我能睡得很好，我每晚都睡7、8甚至9个小时，完全没有睡眠问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我里面有根，我正从神那里汲取能力，而若是没有神的话语，我做不到这些。同样，你也必须先把神的话语扎根在心里，才能看到结出果子。嗨，我有很多内容要和你们分享，在明天节目中我会继续讲。